福音协进会的林金法牧师，他所要讲的题目是宣教与工人。宣教与工人，我们请林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早上非常高兴我们在神的圣所用诗歌用颂词来敬拜他，所以在他的同在中，你有没有感受到那种恩典呢？在他的同在里，你有没有感受到从他来的那种喜乐呢？那还没有分享之前呢，我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是这样形容，所以有一个弟兄呢，他得了一场病，那医生呢宣布呢，他只有三天的时间可以活。哦，那这个弟兄呢，他只好默默地接受这残酷的事实。那时间一天一天就过去了。那当然，医院里面的医生也会来看这位弟兄。当他来探望这位弟兄的时候，他就问这位弟兄说：“请问你有什么样的心愿呢？我可以来帮你，达成的。”所以他就跟这位医生说：“我想请教会的牧师呢，来到我的床前，来为我祷告。”这位医生，假如你是这位医生的话，你会怎么做？当然会二话不说，要了电话号码，就打了嘛。所以他就要了电话号码，就打电话给他教会的牧师。那假如你是牧师，接到电话，你的反应是什么？当然排除一切的困难就去了。所以牧师就排除一切困难，去到了医院去探望这位弟兄。当他探望这位弟兄的时候，他心中有一个 OS， 但一直都不敢问。然后最后的时候呢，他忍不住了，他只好问这位弟兄说：“在你人生最后的阶段当中，你为什么会请牧师来为你祷告呢？”然后那位弟兄有气无力了，就看着牧师说：“牧师，每次我听你讲道的时候，都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啊！所以期待我今天在这边分享的，不会让你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让我们今天在你的同在中，我们感受从你来的恩典，把我们以下的时间都交托仰望圣灵的恩膏，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当中，明白你的旨意，把我们以下的时间都交托仰望，祷告奉靠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教会呢，都在寻找怎么样让教会呢能够增长。那教会增长的力量呢，不外乎三种，三种力量，我们一起来看。当然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跟因为版本的不同了，但内容都是一样的。教会增长呢，不外乎三种力量。第一种力量呢，就是创造教会的吸引力。我们怎么样把人吸引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有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做幸福小组嘛。幸福小组就是要把人吸引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圣经里面说，要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创造教会的吸引力。所以教会的前门打开呢，那后门呢要记得关上。弟兄帮我再放下一页了，好像没有放出来。这一页，对，继续跑了，没关系，你就直接跳出来这三个好了。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创造信徒的附着力。既然前门已经打开了，那后门呢就要记得关上。所以怎么样能够把后门的关上，就是让人进到教会里面来，他能够停留在教会当中，他能够附着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也知道教会也就办了很多的课程或者真理的教导或是透过成人主日学这些圣经真理的引导，让我们能够知道神，让我们能够明白神。所以我们要增加信徒的附着力，让他能够附着在教会当中。但是我们聚会是为了预备什么？散会的所以我们聚完会之后怎么样能够引爆那种福音的爆炸力量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是预备离开我们教会的。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能不能引爆福音的那种爆炸力量，然后继续把人吸引到教会里面，然后让人停留在教会当中，然后以至于他能够被差遣出去，成为神要使用的一个宣教士呢？ 所以一个宣教士很重要，是要做宣教的事。阿们嘛、啊、所以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宣教士，不是吗？所以我们都应该要做宣教的事、哦、我们都应该要做宣教的事、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从天国的宣教士、哦、他来到这地上，他所做的事情，让我们一起的来学习、哦、我们知道天上国度第一个宣教士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差到地上来，他差到地上来，他所做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圣经里面真理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也做这位宣教士他所做宣教的事、哦、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他的身上来学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哦、有记载了马太福音、哦、马太福音这里面记载了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哦、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哦、当时的交通、啊、工具不像我们现在哦、当时大部分的交通工具就是十一路，用两只脚在走。那耶稣用走的，他充其量呢都在哪个地方？他充其量呢，大部分呢、欸、都是在加利利那一带。那加利利那一带呢是在做什么？加利利那一带居住的人呢，大部分都还是不认识神的人，知道有一位神，但是他们还不愿意接受这位神，所以希律王就把他们放在那加利利那一带。所以耶稣，假如你从四福音里面去了解他的工作的话，他大部分时间呢、哎、他都在加利利那一带、哦、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了、哦、他走遍各城各乡。当时耶稣用走的有没有目的、啊、有、哦、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的大跃进、啊、19世纪、啊、是一个大跃进，所以很多东西呢都被发明出来了、哦、所以包含了我们今天在这里有冷气有电哦、这些也是在19世纪的时候被发明出来。那19世纪呢、1903年呢，莱特两兄弟、啊欸、他们发明了飞机。当他们发明飞机之后，你会发觉到那人跟人的距离缩短了，国跟国的距离有缩短，但是每一个人搭机出国的目的一不一样？绝对不大相同，对吗？早期的时候，我们台湾的政府、啊欸、鼓励大家出去外面打拼，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就提着小小的包包、然后去到松山，那时候叫松山国际机场、欸、所以这比较年轻一点的可能搞不清楚，松山以前叫做国际机场，在我们台湾叫国际机场，后来才变成桃园市国际机场。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多年轻人、啊、他们就提着小包包，然后搭着飞机就出国了。然后包包呢，当时不会很大，但是现在的皮箱越来越大了，皮箱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搭机出国的目的不同，有人去旅行，有人去探亲，有人呢、哎、继续想要做生意，所以他停留了很多天，所以皮箱越来越大。不管他们搭机出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嗯、但是我相信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是他们心中有一个愿景在那个地方、嗯、他们需要去完成。那耶稣基督用走的，圣经里面说有没有目的？有，他有一个目的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在会堂里教训人。教训呢有另外一个词字，就是教导。所以我们看到现今的教会，我们做的也跟耶稣是相同的事情。我们现今的教会也透过不同的聚会，在那边教导真理，让能够明白这一位神。除了教导真理之外呢，他也在那边宣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天国福音的内涵就是这位弥赛亚他就职典礼的时候他所说的那些的内涵。然后你在路加福音里面你会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耶稣呢、进到他从小生长的地方，有人就把先知书以赛亚、拿给他，然后他就打开了一处经文，然后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就是那一位君王。那君王呢要执行君王的职责的时候呢，他就宣告我是君王，所以我要把我的百姓，我要做什么事情、哎、他就讲得非常清楚。然后主的灵在他身上，用他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能够得看见。所以耶稣基督就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宣告他要做的事情， 假如你从四福音书里面去看耶稣在地上这三年半的时间，他就执行这位君王在地上所要做的事情，他说了就去做了。所以你假如去研究的话，你就会看到他不单单只是在会堂里在那边宣誓，在那边教导神的作为，然后上帝的恩典，那他在那里也告诉我们他要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我们的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是这一位行神迹的神，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神迹奇事就跟着耶稣在这三年半里面，然后帮助了许多的人，所以他第三个目的就是医治各样的病症，就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我们也看到当时有许多的人，包含他所爱的这些十二个门徒，对于这些门徒将来的服事是带来很大的一个学习的榜样的。那我们看到门徒所做的也就是跟耶稣所做的是相同的事情，他们在那边在那边教训人教导人，他们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吗？阿们吗？还是你是基督的教徒？门徒是要从信徒开始，然后变成门徒，最后呢成为使徒奉差遣，但是千万不要变成教徒了。教徒是什么？教徒就是叫了才会来啊。所以我记得以前早期的时候师母都很辛苦啊，教会的师母很辛苦。为什么很辛苦？他都坐在后面，然后拿着点名板啊，然后一一的点名，然后呢没有来的弟兄姊妹呢，他就开始打电话，然后或是去探访他们，然后隔下一周呢，这些人就自动乖乖的就来到教会聚会。所以很多点名的工作都是由师母来担任的，那现在呢就换小组长了啦，或是区牧来担任。教会现在组织改变了嘛，小组运作的方式不一样了，但是无论如何，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变成什么教徒，我们要从信徒变成门徒，最后面呢我们要肯被差遣成为一个使徒，阿们吗？所以我刚才前面提到我们聚会是为了预备散会的，所以我们散会之后我们就成为一个使徒的生命，不是吗？我们就成为一个使徒的生命，使徒的生命就是随走随传，你走到哪里神的国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都是天国的代言人，你同意吗？所以我们代表了天国，我们也要传讲天国的信息，然后我们也要什么，要能够医治各样的病症，因为我们里面是有从神来的那个能力的，但是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36节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看见许多的人，马太会这样记载，我想是有原因的，因为耶稣大部分的时间是离开了会堂进入到人群当中，以至于马太才会记载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可见了当时会堂的人并不多。刚才在介绍我的时候说我在但以理学院授课，那我们但以理学院呢每两年呢在我们课程的编排上面呢，我们就是两年你读完了但以理学院的课程，那我们会呢来带团大家去以色列，那我们去到以色列呢我们一定会带他们去看会堂，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会堂不像你们现在这个堂会这么大，犹太人会堂啊，从这个椅子后方然后 到十字架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会堂了，因为当时的村落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么聚集啊，以前都是很散的啊，人数也不多，所以在会堂的人并不多的啊，会堂的人并不多啊，会堂的人并不多，只要多少人就是会堂了，只要10个人就可以了。犹太人他们的生活很多都是照着什么那个律法，就是我们说的摩西五经，所以摩西五经里面有特别记载了他们的祖宗，就是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厄摩拉这两个城市求他听见上帝要对他说话要毁灭这两个城市，所以他从50个人一直求求求求求到什么，求到最后只剩下什么10个人，那上帝你要不要毁灭这个城市，上帝呢就暂时没有毁灭这个城市，所以我们也看到他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在过他们的信仰的一个生活。 所以他们十个人加上一个领会的主领者，也就能够成为一个会堂。那会堂里面呢，大部分都叫义人，阿们吗？那你们是不是义人？怎么那么小声？你要确信啊，你要确信你是义人，因为我们都是什么？因信称义，不是吗？我们改革中信仰很重要的一个支柱，就除了人人皆祭司之外，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所以在会堂里面 99.9% 的人都是什么？义人啊，都是因信称义的人啊。所以我们也看到我们都是义人哦，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了当时的一个会堂的人数并不多，可见的耶稣大部分就是离开了会堂，然后进入到人群当中，以至于马太就会记载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所以有一个当时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到耶稣的跟前，他只求一件事情，就是求耶稣能够医治他，他的病能够得到痊愈。哪麻风病呢？跟我们现在的新冠疫情呢、差不多了，会要被隔离的。我们现在还不会这么的辛苦啊。我记得 我的朋友前一阵子我们疫情非常紧张的时候，他从国外去探亲回来就被隔离了很久，然后呢隔离出来之后又不小心他自己又确诊了，又被关起来了。不像现在这样子比较自由一点，可以关在家里，他就关在那个拘留那个叫做什么所啊，防疫所。哇，真的是生活真的很差，环境很差。但是他只好照着规定了、然后就被抓去那个，他是被抓去的，他不是自己去的，他真的就被抓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就在隔离。在当时的麻风得麻风病的人也是如此、得麻风病的人也是如此，他需要被隔离在哪里？麻风村的。那麻风病的人呢，他是一个末梢神经溃烂的一个疾病。那这样的一个病菌的传染的途径呢，他是末梢神经溃烂传染的一种疾病、所以当他碰到哪里，那个地方就有可能病菌就停留在那里地方，所以人呢就有机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病。所以得到这样病的人，他就必须被隔离在麻风村。那隔离在麻风村这样的人呢，你可以想象一种的他的心境、他是非常孤单的、然后他心中也会 OS， 为什么我会那么倒霉、我想现在很多人也会心里这么想，我为什么那么的不幸呢、我也没做什么，可是走着走着然后跟人家吃饭，没多久怎么就咳嗽两三声，所以就觉得我好像都得了，然后去测一测啊，真的就出现两条线了，那只好乖乖的在家里七天了，现在比较好一点，在家里七天，第八天呢自己测一下是不是只剩下一条线，就可以自由了，然后去工作了。但是人多的地方像这样的聚会你又不能来了，因为人太多了，所以乖乖的只好照着大律法，就只好乖乖的去到麻风村了。那等到你病好了，你才能够什么进到正常的生活，然后长老就在城门里面呢看着，城门口呢这边看着你，有没有好了，好了你才可以去。所以你会看到得这样病的人，他心中的期待是哇，赶快第八天来啊，第八天来呢我赶快一测我就能够恢复到什么正常的生活，阴的就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了。所以他心中的期待是有人能够帮助他，不是吗？所以他知道耶稣能够帮助他，所以才来到耶稣的跟前、来到耶稣跟前只求耶稣能够帮助他，让他病能够得着医治。但是你只要从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你去看到耶稣他当时所做的一个行动是什么。我们的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应该说你的病就应该即时就离开他身上。但是呢，在耶稣在说之前呢，圣经里面记载耶稣有一个行动，那个行动是什么？就伸手去摸他。伸手去摸他代表意义是什么？就接纳这样的人，对吗？所以 我七月底的时候也确诊了，我也是被人家传染确诊，然后我包括我女儿要来看我都不行了，只能够把那个吃的东西放在门口。你又看到家人这种关系就有点疏远了，那何况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呢、所以你去到麻风村的人，你会看到他人际关系不好，但是呢耶稣就看到他心里面的需要， 伸手去摸他，接纳他。然后耶稣呢，就用他的全能，然后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然后耶稣就说了，吩咐说，哎，这个病要从他的身上离开。所以这个麻风病人呢，哎，即时就得痊愈了。哦，所以耶稣看人是看内心的，不单单只是看外表，他看到这个人的需要，他需要被医治，他的医治包括他的身体，包括他的心灵都需要被医治。所以又有一次，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耶稣讲道有能力，对吗？能够吸引人，然后耶稣也行了许多的事情，所以很多人跟着耶稣。所以当他们一路跟，你可以想象跟着耶稣的这个行列应该是快快乐乐欢欢喜喜的，对吗？但是耶稣带着这一群人，然后这一群人也跟着耶稣，正准备要进到一个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城叫拿因城，正准备要进城的时候，城里面呢也出来了一队队伍。这队队伍呢，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这队队伍呢，圣经里面记载刚好呢他做完了追思礼拜，然后结束了要准备什么，要去放在灵骨塔了。现在的情况就是要放在灵骨塔了，不是吗？因为台湾现在已经，你要申请那个土葬啊，很不容易，除非你自己家里有土地啊，然后还要有计划啊，不能乱葬，所以大概现在都是树葬啊，或是送到灵骨塔。所以做完追思礼拜，准备要送到灵骨塔，他们准备要出城了。那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刚才那个画面是欢欢喜喜的，那另外一个画面呢，应该是忧伤、难过、哭哭啼啼，没有指望，而且是绝望到底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两个队伍相遇在城门口呢，那个里面躺着是什么样的人呢？以前呢，不是像我们现在烧一烧，然后就去埋，就是放在那个地方。以前是康台，然后要整个去把它埋葬啊，所以他们就康台棺材，就是像担架一样，四个人就抬起来了。然后就准备要送去埋了，所以正在城门口与耶稣基督呢这个队伍呢相遇了。你可以想象这个棺材里面躺着永远叫做什么？棺材里面躺着永远叫做死人，只是这个死人的角色，圣经里面说他是寡妇的什么儿子，独生的儿子。那我们说寡妇呢代表什么意思？就是死的丈夫。那过去照犹太人的律法，当你成为寡妇，你所有的一切家产呢都会要归回本家本族，然后本家本族呢要来供应你生活的基本的需要。所以米勒有一幅画，十岁的一个画，妇女在那边十岁，然后在麦田的四个角落，然后故意留下那一些麦穗，然后让这些妇女去拾取啊，这寡妇呢然后去拾取，然后让她的生活不至于匮乏哦，基本的需要不至于匮乏。所以他们照着圣经的教导要照顾那孤儿寡妇的，所以照着这样的模式来过生活。那你可以想象，这个寡妇下半辈子只能够靠人的脸色过活了，对吗？有人可能会指指点点，有人会说什么话，闲言闲语都有可能然后就这样子要过他的下半辈子。那他家里假如有男丁的话，有没有燃起希望来？但这一丝的希望全部都没有了，所以应当叫做绝望到底了，不是吗？但是耶稣有没有看见？当这两个队伍相遇在城门口，耶稣看见那一个寡妇的需要，所以叫康台棺材的人呢，康台的人呢停住，然后也叫那个寡妇呢不要哭叫那个寡妇不要哭但是耶稣怎么样叫那寡妇不要哭？他里面有一个怜悯的心，然后吩咐那寡妇说不要哭，也叫那看台棺材的人呢停住了，然后用他的全能，然后吩咐那少年人起来。那少年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真的就起来，不单单是起来还能够说话，那代表的是什么？是叫活生生的人，不是吗？是活生生，他本来是死的人，但是遇到耶稣之后他能够活起来了，能够动起来了。所以耶稣解决了这个寡妇的后半辈子的需要，因为他看见了许多的人就怜悯他。又一次有一群 们人呢带着孩子呢要来到耶稣的跟前呢，要请耶稣呢为这孩子来祝福祷告。所以为孩子祝福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使他们到老的时候不偏离神的道啊。所以这群孩子呢，当然定性不够啊，不像我们现在大家都坐着这么安安静静的，哇，小朋友呢，你只要坐三分钟到五分钟啊，他就开始动来动去，然后开始交头接耳，然后开始讲话。哦，还好我们教会呢，有看到这个我们每一个大人的需要，所以呢，我们要让大人呢能够安心啊的来聚会。那小朋友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设立一个儿童主日学教室，然后有专门的老师啊来帮助他们，然后来引导他们，然后在那边游戏，然后来认识耶稣，认识神的话。但是呢，耶稣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耶稣怎么回应的？说不要拦阻小孩到他面前来。所以耶稣有没有看见不同人的需要？就如同马太所看见的，他记载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什么羊没有牧人一般。羊没有牧人一般下场是非常凄惨的。我们新竹有一个动物园，听说改建得很不错，我来新竹服事已经23年了，我一直都住在新北市，我今天早上是从新北来的，我家一直在中和，但我的办公室就在你们的附近，在东光路那新竹动物园我只是听说，从来没有进去过，但是听说里面改建得非常的好感谢主让我们新竹人呢有个动物园可以去带小朋友去观察假如你真的带小朋友去观察的话，羊它是弱视的，眼睛不怎么好但是它的嗅觉非常的敏锐所以它弱视，眼睛不好。我曾经看过一个网络新闻就有一头领头羊然后不小心的看不到路就栽到山崖里面去，然后呢后面的就一头一头的就这样咚咚咚咚咚咚咚就一桶摘下去，然后算一算呢有50头羊所以羊需要什么？牧人来照顾。假如没有牧人来照顾了，羊不知道哪里有水哪里有草的，所以只有牧人知道有水有草的地方。所以牧人呢要把羊呢从羊圈里面赶出来，去到有水有草的地方。那羊的弱势呢，它一不小心就会进入到坑洞里面，所以进入到坑洞里面呢，对羊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它没有办法供应它生活的需要，所以需要有牧人去帮助它脱离那个困境。所以牧人手边有那个杖，杖呢除了驱逐那些豺狼野兽之外呢那还要做什么？是要救拔这个羊的。羊一进到坑洞里面，它没有办法自己要跳出来但是羊呢非常的柔弱，所以他一惊吓的时候呢，他就会有本能，就好像我们人一样。所以你在一种惊吓里面，你也会激发你的本能或在一个危险的状况，你会激发你的本能。就好像人家说，哇，发生火灾了，你可以呢把冰箱都搬出来，可是现在叫你冰箱再搬回去呢，没办法，所以那个本能会被激发。所以那个牧人手边那个杖会勾在那一个羊的后蹄然后让这个羊呢受惊吓，它一惊吓之后它本能就会产生然后产生了本能它就会往上窜，所以一窜呢它就脱离了那个困境所以牧人手边那个杖呢就非常重要了除了驱逐豺狼野兽那也要来救拔。所以羊需要什么？一个牧人。所以羊没有牧人，它不知道哪里有水哪里有草，它的生命没办法得到供应羊假如没有牧人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所以牧人重不重要？感谢主，我们教会有黄牧师成为我们的牧者，对吗？他来牧养我们，然后供应我们，但是最大的供应是他背后的这位神，不是吗？所以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都是他草场的羊所以羊需要一个牧人来牧养供应然后为我们抵挡然后让我们能够脱离困境对，羊需要牧人对，牧人的角色是做什么？ 牧人的角色就是把羊养得肥肥壮壮的，阿们嘛。那生羊呢，在谁的身上？怎么没有声音了呢？生羊在羊的身上，不是吗？所以生羊的责任是在我们的身上，牧者的责任是要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然后为我们祷告，但是羊呢，必须要能够生羊，不是吗？所以我们圣经里我们要生养众多，不是吗？所以生羊的责任在谁？在我们，在你跟我。所以你假如不知道怎么生羊呢，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样来生羊。请帮我翻下一页了，已经好好。就是你可以来参加我们但以理学院的装备课程了。我们但以理学院呢设立就是为了装备双职，也就是我们说代职传道，所以我们都是宣教士，所以要做传道的事，所以我们是传道人，传神道的人，所以我们要做传道的事，所以我们期待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来做传道的事，所以我们要在那里要完成这种福音小组，能够透过不同的方式让人能够来认识福音，接受福音，然后我们能够带领门徒这样的一个生命小组，然后配合教会的这样的福音片传的策略呢，然后在职场，在你的社群当中呢，能够用渐进步道的方式呢，然后带领人归主，然后用生命塑造，然后产生那种倍增的门徒的运动，然后完成职场宣教的运动，然后达成转换职场的一个意向。请帮我翻下一页了。好，所以我们呢就有两个阶段的一个课程，这两个阶段的课程呢，第一个阶段呢是一个门徒的训练，那第二个阶段比较是在辅导的训练，也是一种使徒的生命，所以我们门徒的训练里面呢，我们期待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样去关心人，你该怎么样做，然后你用什么样的工具材料方法，那你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你怎么样祷告，怎么样带小组，那你怎么样来读经，因为这是门徒的最基本的生命课程，这是一个门徒的最基本的生命的根基，那第二阶段呢，我们是在一个辅导的培训，所以我们一旦能够成为一个使徒的生命，栽培塑造我们成为一个使徒，随走随传，走到哪里神的国就在那个地方，然后让你在那个地方成为神国的代言人，然后我们也实际的有一些的操练，不是只是一直单向的学习，而是一种互动式的学习，然后我们有一些的操练，然后我们也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在职场里面怎么样能够成为神国的代言人，所以我们有13堂课的卓越职场的课程，卓越意思代表是好，还要加上好，那意思就是你要付上一些代价，那我们谈到卓越职场的这些课程谈的都是一个品格，谈的就是一个品格，内涵的生命谈到就是一种品格，所以我们在职场里面代表了神，所以我怎么样把从神来的那种好的品格，对的品格，能够应用在我的职场里面，也应用在我的社群当中，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两个阶段的课程，那我们总共需要上两年，那为什么两年呢？因为我们只是用一个礼拜一个晚上，那新竹我们这个地区是桃竹苗地区，那在桃园、中立、新竹都有上课，那新竹呢是用礼拜三的晚上，那六点半是我们的敬拜，我们从敬拜开始，然后慢慢进入到课程当中，然后九点半是我们课程的结束，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来陪伴塑造装备一些愿意的弟兄姊妹，不是你能不能的问题，是你肯不肯的问题，只要你肯，上帝的能力就会在你里面，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学院的课程来塑造一个双职传道该有的一个生命，因为我们常常说生命呢是彰显在生活当中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不外乎三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在你的职场，职场是上帝他的创造，所以我们要借着在职场能够活出上帝美好的形象来，除了职场之外呢，我们也看到我们也需要在社群，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彰显在我们的社群，那社群呢 包含了你跟邻舍之间的关系，包含了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家也是上帝的创造的心意，那第三方面呢，是在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一个教会的生活。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互为肢体，我们彼此的连结，然后我们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完成上帝所托付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也期待，然后训练我们单一理学院的学员，能够在这三方面的生活，好好的活出上帝荣耀的见证来。请帮我翻下一页来。好，那我们每个阶段呢，都有30个课程啊，那有布道的基本概念，然后告诉你怎么样学习个人的布道啊，然后你怎么样建立跟神的关系啊，灵修的生活，那你怎么样过一个门徒式的一个生活呢？所以门徒的塑造。那单一理学院呢，我们不测验不考试，我们不测验也不考，也不会教你交报告。报告我现在好像很会抄啊，报告都不用了。因为讲真的，报告真的网络里面太多了啦，你随便一抓都有，可是那不是你的，所以我们期待是发自于你自己内心，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最有感受了，不是吗？就是把你的感受呢真实的表达出来就好了。所以学院里面呢，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一个练习，所以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文字来表达，使人能够来认识神，了解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不做测验，不考试，也不交报告，所以唯一要做的就是我们会引导大家，把你在课程当中你自己做了什么，你体会到什么，感受到什么，你要把它写下来。那写也不会写太多了，也不会叫你写几千个字，多少个字，有时候还叫你只写100个字以内就好了，因为这都是你自己的做的，所以你最有感受，你信手拿笔写一写，你就能够完成作业了。所以不用担心来单一学院不会增加你要这么多的时间，但是重要的是，假如你肯，你愿意把你所在课程当中所听到所感受到化为实际的行动，你要不要来经历上帝与你同在中的那个喜乐跟平安呢？所以我们今天在唱的这首诗歌，在神的同在里，对吗？在神的同在里会带给我们极大的恩典的，这带给我们满足的一个喜乐的。这是在我们的第一个阶段里面的课程。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我们了解基要的真理。所谓基要真理当然教会也讲了很多，你也受了很多的装备训练，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大家能够跟人来分享呢？你到底要分享些什么呢？所以往往我们看到一本这么厚的圣经呢，黑压压的，只是我这个封面不大一样，我们看到都是黑压压的整本圣经的，就觉得哇好厚，那我到底跟人家分享什么呢？从这第一页分享到最后一页吗？从创世纪分享到启示录吗？然后你就觉得说我对他又不怎么了解，那我到底要怎么分享？所以我们会来做这样的一个整理训练，然后告诉你你跟人家讲些什么然后不单单只是讲而已别人愿意听吗？那别人愿意听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你真实的能够活出来，而不是你能够讲些什么。只要你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其实他们就愿意来听你所说的所以你活出来比你说的更为什么重要，不是吗？当你活出来他就愿意听，那个愿意听的时候机会就来了，时机就来了所以我们也强化那种婚姻的生活，人也会去看你自己的婚姻跟家人的关系，然后我们要熟练一些辅导的一个技巧来助人，怎么样来帮助人，除了技巧之外我们也加上圣经的真理，所以让真理跟技巧能够融合在一起然后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活出来所以这是我们学院课程的目标跟方向。所以在这2年当中我们会来做这样的一个训练来请帮我翻下一页那这就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上课的地点跟时间。所以若你心中有感动呢不要消灭从圣灵来的那个感动然后化为行动等一下我结束之后我会留下来。那我们也有带来，现在是我们的招生面谈期我们 预计在九月底开课啊，十月初就是正式的上课。所以我今天有带来这一个报名表啊，这个是纸本的，那这个是网络的啊，你可以扫描就可以上来了啊。那我们当你报了名之后呢，那我们呢，不会考试了，我们会约你面谈。那面谈呢，是要来了解一下，你的心智到底如何啊？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帮助你啊，在课程当中的学习，在生活当中，好，那我们可以跟你有更多的互动啊，这是我们的宗旨，而不是要借着考试来考大家对圣经的知识了解多少啊。所以我们期待让各位来学习的时候是带着轻松愉快，而且是带着一个行动力来的啊。所以求神在我们当中来做感动的工作哦。但是刚才我们讲完了这里之后，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看圣经到底怎么说的哦。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哦，羊需要什么？牧人，对吗？哦，然后让羊能够养得肥肥壮壮，然后羊呢，能够出去生养众多哦。但生养众多，但是我们也看到耶稣对门徒说了什么话啊？37节说，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我们也看到耶稣在2000多年前讲的话到如今仍然应验，因为我们的神是超越时间空间的神，他是超越一切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也看到这几年台湾的政府不断引进外籍的劳工。我刚才说我家住在新北中和，对吗？我来新竹上班，其实一个小时以内就可以到了。以前我在台北上班的时候，我以前在滨江街那边上班，还没有全职的时候，我早上6点多就起床，然后呢塞车就塞了我一个多小时，然后才能够到公司上班。那我现在呢，虽然上班时间比较晚，但是呢我开车的路程差不多50分钟，一个小时之内我就能够到达新竹。这是感谢政府啊，不管哪一任的政府，不管是哪一个党的政府在任，他们都知道要建设台湾，对吗？那建设台湾很重要，就是基础建设啊。假如把我们的交通建设呢建设得很好，那我们呢国家的国力就会比较强盛一点，因为你去到哪里都很方便啊。所以我来到新竹并不远啊，非常的方便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台湾的政府大量的引进外籍劳工来做这些基础的建设，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平。那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感谢这些外籍的劳工啊。那我们本籍的劳工呢？本籍劳工在做什么？他在做一个脖子运动。什么叫脖子运动？就看着这个荧幕看板啊，然后有冷气吹啊，然后红的绿的，哇，红的一片啊。对的，好高兴啊。所以我说归类叫做脖子运动，在那边看看板嘛。但是呢，无论是看看板也好，无论是这些外籍的劳工哦，我们有看到在我们信仰的层面呢我们来思考呢，刚才说的是生活的层面，那么从信仰的层面呢最近我们在做教事报告所谓教事报告就是每2年要做一次。所以在新冠疫情底下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教事的报告。那这教事报告过去一直都是我们机构在做，我们有一个机构叫福音协进会，那我们也在做教事报告，就是台湾的教会的发展啊。那后来我们就交给朱三才牧师啊，朱三才牧师呢，因为年纪越来越老迈啊，所以他也觉得他体力不能够负荷啊，所以就交还给我们。那我们刚好接回来的时候，刚好遇到新冠疫情开始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调查。那我们在调查这新冠疫情底下对教会的冲击啊，当然很重要。在第一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面对，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聚会减少了，奉献减少了啊，这些都减少了，财务减少，奉献减少，聚会减少了。但是有两个内涵提升了，两个聚会的模式提升了。哪一种聚会方式？就是呢，那个祷告加多了。我们发觉到弟兄姊妹，彼此的祷告多了，而且呢，弟兄姊妹呢，彼此的连结更多了。这两项指标是往上升的。 那过去呢，弟兄姊妹的连结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我忙你，我忙我的，你忙你的。但是呢，遇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发觉我们必须要更多的连结在一起啊。然后我们必须要透过怎么样连结？透过祷告连结，因为我们没办法啊直接的聚会，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不会透过3C的产品啊，做了很多的连结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台湾这几年弟兄姊妹为了福音的缘故，共同的努力，从基督徒的人数从 2% 然后一直到 3%， 然后到两年前朱三才牧师啊他在做的啊是 6%。但是呢，它其中有一个指标，就是台北市啊，文教区啊，它到10%以上啊。所以，假如你去那个大安区啊，那山走一趟啊，你就发现十字架很多，十字架在那个地方，就有很多教会在那个地方。不管是6%或是10%啊，当我们离开了教会这个门，你就会遇见多少的人？94%的人还没有什么信主的，只有6%的人在教会里面，但是有94%的人是不在教会里面的。所以当你离开了这个教会的门，你就会遇见那94%的人。那94%的人在哪里？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不是吗？我刚才说你的生活就在你的职场，就在你的社群，这重不重要？这非常重要。所以耶稣2000多年前所说的话，在如今仍然在应验着。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什么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你看到这段经文，你想，那我到底要怎么做工呢？首先很重要是什么？首先很重要，你要看见人的需要，不是吗？耶稣看见了就怜悯他们，你们用神的眼光去看见他们的需要呢？看见他们心里的需要，那些需要从哪里开始？有人呢对宣教有特别的负担，去到了五大洋五大洲，但是呢有一周忘了去，哪一周？就像上面说的四周，不是吗？忽略掉了四周需要的人，对吗？所以我们要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身旁周围的人，那这些人就在我们的四周围，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祷告，我们来经历上帝的恩典。那福音的工作就从四周开始，这个四周不外乎在你的职场啊，像这些年轻的孩子可能在你的学校，不是吗？跟看到同学的需要啊，你在职场里面看到同事的需要，在社群当中看到夫妻之间的关系的需要，这些都是。所以求神给我们有从他来的那个眼光跟能力，让我们祷告，让我们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所以以利亚的心智就是不像这个世代啊，不像当时那个世代来妥协，他的能力呢就透过祷告而彰显出来，然后让他能够行在主的前面。所以路加福音1:17，我们来看一下，同工帮我翻一下，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17，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所以每每很多弟兄姊妹在背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都把他说行在主的面前呢，但是这段圣经呢却告诉我们说行在主的什么前面啊。这段圣经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17，是预告了施洗约翰这位为耶稣基督要来的那开路先锋，他要预备的事情，他要先做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说行在主的什么前面。所以耶稣基督现在在哪里？耶稣基督现在在父的右手边，然后不断为我们的祷告。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他有没有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还会什么再来？所以我们现在是等候他再来的时候，不是吗？所以我们要预备他的道路，所以我们要行在他的什么前面，不是面前。所以路加福音这段话不单单只是对路加来说的，也是相对对每一个基督徒说的。 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是预备等候他再来，所以要预备等候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行在他的前面，所以要为他预备道路的，行在他前面预备道路呢？哪三种道路呢？第一个叫为父的心转向什么？儿女，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爱家的行动。所以早期的时候，台湾政府啊，鼓励呢，一些弟兄们呢，爸爸们呢，回家吃晚餐，因为那时候爸爸都在外面工作努力啊，努力工作，工作努力啊，所以呢，他们就忽略了家庭的生活，所以这一些男士呢，就听进去了，所以就回家了啊，回到家里面了，现在呢，却发觉到谁不在家里了。儿女不在家里，小孩不在家里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我们的家开始做起。所以你是一个为主预备道路的人，你要从你的家开始做起。所以你要有一个爱家的行动除了爱家行动之外呢，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这谈的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方式所以你们教会用幸福小组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方式。所以传福音有很多的方法，有很多的策略方法，所以要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要有一个归主的行动。那第三个呢，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带出影响力的，生命能够带出传承来的，所以你当如何来行？所以要从你的家开始，然后你要关心人的灵魂，你要关心你自己的生命状态。让你的生命能够带出影响力来的，所以你怎么样能够有这样能力带出这些影响力来呢？所以你看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叫了他的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是有能力的人，我们是有能力的人。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人家说你一生只能够用两个字来形容，第一个字呢就是来，第二字呢就是去，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呢，是蒙连续得恩惠，他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得到帮助，我们得到安息，安息是预备出发的，所以我们要从我们的教会出发，从我们家庭出发，从我们的职场里面出发，然后为主做见证的，所以当你去的时候呢，就要带着侍候出去，第一候是什么？就脸皮要够厚，不要怕被什么拒绝。我想调查一下，你是第一代基督徒的，请举手。蛮多的，请放下。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想一想你曾经拒绝过别人多少次，想想你自己现在的光景，想想你过去的生活，你曾经有多少人在你的身上所付出的。所以当我们去关心人的时候，我们脸皮要够厚，不要怕被拒绝。那第二厚呢，是我们的肚皮要够厚。我们做华人有一句话说，宰相肚里能什么撑船，我们要包容接纳不同的意见，因为在台湾是一个多元的一个社会， 我说的是一种无论是生活上或是信仰上面，是一种多元的，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从来没有人告诉他耶稣是谁，我另外一个机构，叫做救助协会，那救助协会我们就关注一些弱势的，或是有灾难发生的时候，每每灾难发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去到当场那现场，那听到了一些长辈他们说啊，这个耶稣嘛有来，我们听了以后，我们同工回来都不知道怎么回应了，然后告诉我他当下愣在那边，他不知道怎么回应他不知道怎么去回应这些长辈，因为这些长辈从来没有人呢，去跟他来传讲，他只知道从电视上，别人听别人说有一位耶稣，是都是尊都是神，所以从来没有人真实的坐下来好好的跟他去聊一聊，所以我们的肚皮要什么够厚，也能够知道，能够跟他有些互动，能够接纳他，然后听听他所讲的，第三厚是什么？是你的膝盖皮要够厚，为你所关心的人，不论是你的家人，无论是你的同事，无论是你的朋友，无论是你的邻舍，你要不要为他们常常跪下来祷告呢？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呢就没有能力。这首诗歌不是只是这样 唱而已，是要能够什么活出来，不是吗？啊，不是只是在那边唱，所以我们要活出来，所以我们的膝盖皮要够厚。那第四厚是什么？第四厚就是你的脚皮要够厚，脚皮要够厚，为什么要够厚？你要另外附上一里路，不是吗？福音呢，绝对没有廉价的，福音是一个付上极大的一个代价的，因为那个极大代价是我们的神差派了爱子耶稣来到了世上，为全人类背负这样的罪的刑罚那我们所要付上的是什么？只要你相信接受就可以了。可是现在的基督徒了，最难奉献的是什么？最难献上的不是金钱金钱很容易照着我们的周报等一下呢就会收奉献的，不是？所以你就预备好，从口袋里呢乖乖的就掏出来。但是呢，今天牧师说，或是小组长，你的区牧或是谁告诉你说我们一起去关心关心谁你跟我一起去可能你还有很多的理由，不是吗？所以现在的基督徒最难付上的代价不是金钱，是那个时间的代价。你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多陪人家走那另外一里路吗？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从我们到底从哪里出去呢？从我们的家庭，从我们的社群，从我们的职场，从我们的教会出去，然后用神的眼光去看见许多的人就看见许多的人。当你用神的眼光看见许多的人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会在你的里面。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你没有能力，只是你懒惰还是懒惰呢？没有软弱的基督徒，只有懒惰的基督徒。因为神的能力早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不是？你会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基督受难复活，跟门徒生活有四十天之久。他知道他即将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告诉门徒，应许门徒一件事情，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做他的见证翻出来的意思呢，是为他摆上，甚至呢是为他舍命的。你可以想想当时这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人死相好看的，要死相难看，对吗？所以为他摆上，为他舍命的所以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圣灵什么时候降临在你们的身上？当你接受耶稣，当你承认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常住在我们里面，要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那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得着什么能力？然后这个能力呢，要彰显出来，要从哪里彰显出来？这里说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假如你从你的圣经里面来看，好像是一个地形图，但是从信仰的层面来看呢，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地形图，它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层面。耶路撒冷代表什么？就是神的同在，神与你同在然后让你的生活慢慢的向外扩张从犹太全地然后一直到撒玛利亚到地极，只是当时的地极保罗当时的地极就最远就到西班牙所以到海平面到悬崖勒马，所以就回来了所以有好几次的步道旅行他以为知道地极的概念，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地极的概念，原来地球是圆的地球是圆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在这样的循环里面循环当中所以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为他摆上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在2000多年前对门徒所说的话，相对的在今天也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没有用他的眼光去看我们身旁周围的人？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一起来收他要收的庄稼。他应许我们说，庄稼已经发白了，要等候工人去收割。我再说，不是你能不能的问题，神的能力早就在你里面了，你已经成为基督徒，神的能力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能力呢彰显出来。所以当耶稣说完这些话，他就吩咐这十二个门徒出去，然后就给他们能力。所以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从他来的能力的， 所以你不再是没有能力的人，只是呢，你有时候懒惰了，没有把这个能力呢彰显出来。所以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肯的心，让我们愿意为神国来努力、来打拼。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透过你自己真理的引导，让我们明白，不单单只是明白，让我们也能够行出神要我们所行的。愿圣灵的恩膏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行在光中，让我们活出神要我们所活的一个生活。愿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彰显你荣耀的见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福音的事。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信息当中，让我们能够照着你所教导的去行，让我们能够经历在我不能，在你凡事都能的作为。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如此祷告，乃是奉靠基督得胜的名，阿们。